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词语中的镜子，副标题是好大喜功，避重就轻，知难而退，作者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真善人是修炼心性的指导，而我们的修炼是从做到常人中的好人起步。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常人中的好人呢？我们都知道旧宇宙有成住坏灭，越到后来偏移越大，中国的每一个朝代也有成住坏灭，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世间有相生相克的理，好坏相照，正邪共存，所以人所认为的标准未必是真标准，他们如同河面上的浮标，随着水面起伏而变化着。修炼讲从做常人中的好人做起，直到洗尽凡尘，让先天的本性重新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为此依循宇宙真善人去找回正确的做好人的标准就成了必要。本文仅从几个成语来解开思考和探讨的一角，这几个词语所涵盖的在常人社会中，在我们大法弟子修炼弘法讲真相反迫害的各种活动中都不难找到实例。第一部分，好大喜功。语义，好大喜功在汉语中用来形容一心想做大事，追求名利和成就，言行浮夸，好高骛远的人。好大喜功的人往往热衷于沽名钓誉，沽是买，钓是用饵引鱼上钩，比喻骗取。沽名和钓誉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只以各种手段获取虚假的荣誉和赞誉。例句，例句一，他就是这么一个好大喜功的人，把三分成绩都能说成十分。例句二，虚荣心表现在行为上，主要是盲目攀比，好大喜功，自我表现欲强。例句三，昔者汉武之地，好大而喜功。出自罗密的《鹿史》。注意，这里我们只是采用了这个例句，至于汉武帝是否好大喜功，那是另外的话题。反义词，好大喜功的反义词包括脚踏实地、与世无争、稳扎稳打等。我们修炼人群体中，那些总喜欢标新立异、搞轰轰烈烈的，是否也在好大喜功呢？好大喜功注重的不是实效，与实修背道而驰，如不能改变，会白白浪费机缘，真相大显时后悔也来不及了。第二部分，避重就轻。语义，避重就轻的意思是回避重的责任，只减轻的来承担，也常用于描述在面对重要或困难的事情时，选择回避或处理较为简单的问题，以逃避责任或困难。例句，例句一，他在讨论问题时总是避重就轻，只谈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例句二，臣观其言似有深意，然每每避重就轻，不欲直陈利害，恐非忠臣之所为，陛下宜察之，以免误国大计。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例句三，然其议论多避重就轻，不能切重实弊，徒以文辞取悦于上，而无实意于国事，终至众议纷纷，难服人心。出自张廷玉等的《明史》。反义词，避重就轻的反义词包括勇于担当、直面问题、任劳任怨等。我们大法弟子今天下世兑现誓约，都经历了巨大过程，但到了最后这一世，很多人却迷惑了，退缩到人中去看待修炼与责任了。乾隆时期曾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的姚鼐写过一篇《登泰山记》， 作者与友人顶风冒雪游览台山，一路上大雾弥漫，冰冻滑溜，石板石阶几乎无法攀登。坚持到达山顶后，所看到的那番壮观景象，是坐在山脚下抱着手炉闲聊时无法巧遇的。师父的登泰山，相信每一位真修弟子读来更是都有身临其境之感。下面是师父的登泰山。攀上高阶千尺路，盘回立斗难起步，回首如看修正法，停于半天难得度。恒心举足万斤腿，忍苦精进去执着，大法弟子千百万，功成圆满在高处。第三部分，知难而退。语义，知难而退的原意是指在面对困难或挑战时，明白自己的能力有限，选择放弃或退缩，或者作战时随机应变，遇形势不利就先行退兵，减少短期损失，后来泛指遇到困难就退缩，不去克服。例句，例句一，面对困难和压力，他选择了知难而退，以免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例句二，臣闻进有礼，退有义，知难而进，义也；知难而退，义义也。愿陛下察之。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例句三，夫知难而退，非怯也。审时度势，保全大局，智者之所为也。出自陈寿的《三国志》。反义词，知难而退的反义词包括知难而进、锲而不舍、金刚不动等。其中金刚不动表示一种不动摇的心态，意味着在面对各种变化和干扰时，能够坚守初衷，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不受外界影响而动摇。面对困难时的退却，原因可能有很多很多种，比如想保存实力，避免损失，也可能是怕吃苦，而不是吃苦当成乐。吃苦当成乐出自师父的红吟。修炼中遇到困难就不想干了，遇到矛盾就消极了，需要学习就放弃了，满足于我做了。其实违约的后果比俗世间的任何苦都可怕。下世时我们是抱着何等庄严神圣的信念，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不改初衷。本文例举的三个成语只是汉语词汇的沧海一粟。总之，做好人的标准和传统不是知识学问，本质上是道德，是神传智慧，是人类回归天国家园的保障，是修炼人走向圆满的起点。正法修炼的时间所剩不多了，做人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真的不能再有那么多水分了。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出自师父的转法轮。仅以此文与同修交流和反思，抛砖引玉，促抓紧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不看不讲迫害真相的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6日。我因修炼大法曾遭中共残酷迫害，1999年迫害发生后，曾到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接回后就被开除了工作。后又因做真相资料被非法判刑7年，所以在结束冤狱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不愿看明慧网上报道的 大陆大法弟子遭迫害的内容，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也从不提自己或同修遭中共迫害的事，原因是看或讲迫害真相会触动自己的怕心，也担心世人听了会害怕。后来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悟到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就是要揭露迫害，是邪恶害怕曝光，那自己不看不讲迫害真相，就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在这一点上就没真修。自己不是一直在心中发愿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吗？那么我必须得归正自己，怕心出来了，不正是修取他的好机会吗？我怎么能护着他，保护着他，让他一直待在自己的空间场里呢？那邪恶生命与因素就是借着他藏在我的空间场里，间隔着我的正念出不来。我发觉自己正实法救人的事做不好的原因就是这个，所以我必须得清除他们，我的空间场里不允许他们存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我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悟到，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讲迫害真相，那会影响世人了解接受迫害真相，从而影响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影响众生得救。所以后来我要求自己一定要看大法遭迫害的报道，怕心出来了，我就发正念清除它。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再看这方面内容，我就不怕了，在讲真相时也能讲这方面真相了。有一次我出去遛街，遇到有缘人，突然下起了大雨，街边恰好有可避雨的椅子，我就坐上去。一会儿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也来避雨，我们就聊了起来。男的患有老年痴呆症，主要是和女的聊。他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一听脑中立刻反映出这正是讲真相的契机。于是我就坦然告诉他，我以前是教师，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开除工作了。他一听马上表示同情，他就讲了他家也曾被中共迫害的事。我也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非常认同大法。我又劝他三退，他爽快的就退出了中共的邪党组织。我终于修去了不看不讲迫害真相的这个怕心。以上是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关注大陆综合里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从明慧网大陆综合报道看，现中国大陆监狱还在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加重迫害，采用邪恶手段威逼转化，为了减少对在监狱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迫害，在家的大法弟子要用心动起来，营救同修，揭露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行，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迫害我们的同修。邪恶是最怕曝光的，制止行恶也是不让恶人对大法犯罪，断送自己的未来。在此谈一下我们地区营救同修的做法。有一同修讲真相被绑架，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迫害同修，律师会见时看到同修被迫害得恍恍惚惚，得知遭犯人虐待欺压，一名同修去市里找到协调人说明同修被迫害的情况，知道的同修整体发正念往看守所写信，在家的同修和其家属也立即给看守所写真相信和投诉信， 强烈要求改善同修的环境。律师在会见时，同修说突然他的环境改变了，没人欺负他了。2023年，同修被非法判刑，被关押到辽宁女子监狱12监区遭迫害，不让睡觉，侮辱、谩骂、殴打。同修被打掉四颗牙齿，被打昏、休克，送去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心脏病，继续迫害他三个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家属会见时，看到同修被迫害的接近抑郁。听到此事，同修和家属给辽宁女子监狱长和监狱驻检分别写了劝善信和投诉信，附加大法真相，并告知法轮功的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期间我们散发地方周报，张贴同修被迫害的粘贴。家属会见时说同修的环境改变了，从12监区转到了普监。狱警还把家里写的信给同修念了。以往有大法弟子被绑架，我们马上做成揭露迫害的粘贴，去被抓的大法弟子所在村镇张贴出去，让当地百姓都知道公认的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被警察迫害，警察的家属和亲朋好友都会指责他。我们还把绑架事件发到明慧网，行恶的警察会不断地接到国外打来的电话，对警察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他们有的说这回可惹来麻烦了。大陆的监狱和看守所设在了很多大中小城市，那里都关有大法弟子，住在监狱和看守所附近的大法弟子有条件的要经常近距离发正念，散发真相，揭露恶人的恶行，监狱里迫害大法弟子的另外空间的邪灵就会被解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执着短视频的危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我有段时间很执着短视频，短视频的形式利用了人的好奇心，因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视频是什么，因此在好奇心驱使下，人就想继续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从法上衡量，发现短视频的内容包括人物所言所行都是常人的，即使说得在理也是常人层面的道理，其他的例如搞笑的、讲段子的、说套路的，甚至涉黄擦边的，修炼人看这些除了增加执着起不了什么好作用。也许偶然遇到几个有点教育意义的，就觉得你看这短视频也不错，这不有好的作用吗，所以还不想放弃，其实是给自己不想放弃执着找借口。多少个视频看了都没有什么收获，时间都浪费掉了。其实下一个视频能刷到什么也不是完全随机的，在后台的系统中是有一定策略的，是有指标的，而指标数据的来源就是你看视频的时间长短。某个视频看的时间越长，后台系统就认为你对这种类型的视频就越关注越喜欢，这样你看的视频多了，后台系统就能够分析你喜欢哪些类型的视频，从而会尽量多的给你推送你喜欢类型的视频。这里我是想说，人总是有执着的，修炼是去掉执着，看视频不去学法，不是在放任纵容放大执着吗？那么旧势力就会钻空子，让你在你隐约还有执着的视频上看的时间长，自己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在这个视频上看这么长时间，甚至可能还会觉得视频中说的在理，其实是自己还有这方面的执着，是那个执着觉得在理，随后就不断推送这种类型的视频，叫你更执着，甚至想放手机都放不下。有时候意识到了，我怎么看这个，这不是执着吗？可是后台建立起了你的喜好数据，他觉得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只要你再打开短视频，就不断给你推送，你就会看到曾经执着的内容，给你造成干扰。
最近听同修说起一件事，说有个同修执着短视频，其家人同修没收了他的手机，他心里说，我还有个备用的手机，备用的卡，照样能看短视频。还听说有同修偷偷看，家人同修一进屋赶紧藏手机。其实他自己心里是知道看手机是不对的，还偷偷看，不想叫别人知道。我执着短视频的时候也这样过，有同修不但偷偷看，在其他同修多次劝阻下竟然不回家了。同修啊，你曾经跟师父发过誓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毅然下到尘世。你曾经在被迫害当中，为了证实法吃了那么大的苦，如今却放不下一个巴掌大的手机。我相信同修在执着看手机这个状态当中一定也很苦恼，走到最后了，千万别在臭水沟里翻了船啊，一定多学法。同修，你想没想过你天国的亲人在期盼着你回去呢？师父在修炼的终点站等着我们呢，快到终点了，不能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睡起大觉了呀。在这里给执着手机的同修提个醒，也是对自己的警醒。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是怎么看起手机视频的呢？回想起来是觉得修炼辛苦，工作压力有时候比较大，就想缓解缓解，看会儿手机视频，放松放松，应该没什么吧。就这一念，其实这不还是人的思维，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这回我得在法上思考。我把疲劳当成是理所应当的了，那么针对疲劳，我应该在法中找如何针对，而不应该认为就是那样的，好像无法改变了似的。我想到了练功，对呀，压力大疲劳的时候我应该练功，这样就在法上了，而不是用常人的办法看什么手机视频。结语，如今世上确实有各种因素的干扰，都能让人执着，只有把住法，大法弟子来源层次高，要求严，表面的各种表现上不会破一点谜，从表象上我们不会看出任何端倪，如今的各种表象只能让人更加沉迷在这里。我们不能把任何表象当作根本，当作认识事物的基础，只有法是根本，只按法修，不受现在各种因素的干扰，才能修那么高。这是自己现有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向内找，提高心性后身心的变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8日。下面我将与同修在救众生发真相资料中遇到矛盾，向内找，提高心性后身心变化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一天夜晚，我和 A、B 同修一起去某村发真相资料，我和 A 同修发一路线， B 同修单独发一路线。当我们发完一个桩后又到另一个桩时，我感到两侧胯骨既酸又痛，腿疼的迈步都吃力了，就剩大概十几户了。 A 同修对我说，B 同修可能回去了，因为相遇时他就剩六本了。我想 A 同修比我年龄大，身体瘦小，家中农活又多，剩下的我自己发吧。我说，把剩下的几本给我吧，你在这等着，以免让 B 同修来后发重了，浪费资源。 A 说，咱俩一起发快点， 要不就把剩下的给我，我走得比你快。我说还是给我吧，你等着我，顺便歇一会儿。当我发完资料回来时，同修不耐烦地说，就剩那几家，咋去那么长时间呢？你体会到我的感受吗？走吧，怕你回来找不到我，不走吧，时间又很长了，我听到狗叫声以为出了什么岔，心里又很惦记你，真让人生气。我解释说，那十几家单独居住，房子离得远，每去一户得绕很远，所以才回来晚点儿。我想我说完情况后，同修就不会生气了，可他却越加来劲儿了，气愤地说，我说咱俩去你不让，我自己去你还不让，我走路比你快，非得你自己去。 A 越说越来劲儿，看的架势不说是不行的，好像气得不得了。听着听着，我心里沸腾起来，你这是干啥呢？我这不是为你好吗？你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吗？ A 接着说，啊，你知道那是啥心情？等人还不如自己去呢，时间长不回来，那是啥感受？在同修不依不饶的埋怨中，我感到内心十分痛苦委屈，同时两个胯骨更加酸痛，每迈一步都觉得很艰难，这双重苦楚让我的泪水在眼中打转。啊，你就是这样性格，谁说都不听，固执己见，一拧到底。同秋的话就像机关枪的子弹，句句打在我倍感委屈的柔软的心坎上，我的心似钢针扎的一样痛，我再也忍不下去。忽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师父的法就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头上，顿时我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一个大法弟子吗？这20多年是怎么修的？你这是修炼者之忍吗？这么一点小事你都忍不了了。我在不断地反问自己，对照师父的法，我深感惭愧，我那翻腾波动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我边走边想，我为啥厌烦同修唠叨呢？我怎么就没有为同修想一想呢？深更半夜，一个60多岁的女人劳累了一天，又冒着北方初春的寒冷，又担心同修，同修的心是多么焦急，同修的心是多么可贵呀，这能说是同修的错吗？我为什么就不能珍惜同修的无私付出呢？我顿时豁然开朗，向内找，我找到不让人说的心，爱面子心，烦躁心，我要把一切不顺心的事当作同修为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去掉一切人心，真修自己，和同修配合好，多救人。此时我无意间感到两侧胯骨处往下方刷一下抽掉许多带丝的东西，顿时胯骨变得轻松自如了，腿也不沉不疼了。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慈悲救度，感谢同修为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于是我迈着轻松的步伐，边笑着对 A 同修说，哎呀，你这一阵子数落我，真是帮我提高心性呢，我可真得到好处了。他回了我一句，给你得了呗。我说，反正我两侧胯骨也不痛了，大腿迈步轻轻松松，舒服极了。路过 B 同修家时，看见灯亮着，我俩会心地笑了，向内找真好。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